怎么对待修炼中的磨难？您也经受住我们修炼中同样的磨难吗？我们这个白人学员提的问题啊，我从来不愿意讲我个人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告诉你们，你们是修炼的人，而我不是。你们都得按照修炼的人的标准去做，没有一个例外的，啊，达到圆满的境界和标准。但是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来教给你们这个法的。我所遇到的难，我所碰到的事情，是不能够跟任何人讲的，你们理解不了。你们觉得你们修炼呢很容易，你们业啊，我只告诉你们业，我给你们消下去一半。使得你们能够修炼。其实你们想一想，这宇宙中你做的那些事情，以前做的那些事情和那些坏事，能算完吗？我讲过这样的话，我说我知道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非得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父亲耶和华就不能使他解脱吗？他自己的力量就不能使他解脱，非得钉在十字架上吗？这些事情啊，不是你们能够想象的。渡人的事情是很难的。有的人呢，他欠下的是常人生生世世他做的不好的事，这个债。而有的人呢，他从不同层次上掉下来的时候，他欠了不同层次中的债，神的债，怎么还？所以渡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宗教中有人讲到，我修好了我要渡人，我说那是执着心，渡人哪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这个问题就讲这么多了啊。请教老师，我们怎样避免把你偶像化？我非常理解我们的学员的心情，因为呢，你们知道，我把你们从一个业力满身的常人呢，变成一个修炼的人，给了你们什么，去掉了你们什么，所以那个感激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所以有的人呢，就想对师父啊，这个采取一些形式上的尊敬，但是我讲了，我说我不叫你尊敬吧，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我毕竟是你的师父，你得尊敬我，但是我又不讲形式上的东西。可是有些学员呢，他还不能够像我们有许多人那样把认识得很高，是吧？他可能觉得这样做呢，我对得起师父啊，我这个也告诉大家呢，啊，这个我讲过这个道理。我说呢，有的人呢，觉得呢他拜佛，啊，他建多少庙他就能成佛了。我说那是笑话，释迦牟尼都讲过，啊，有为，那是有为的事情呢，有为法如幻泡影，啊，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低一点常人的德而已。你以为那个庙你给佛建了吗？你建了庙佛就得去吗？我说我在那建个庙佛就得来，你命令佛来，不是那么回事儿。 也有的人觉得我磕头了，我给你磕头了，你就得这个保佑我平安，叫我圆满。哦，你尊敬我了，你以为那个佛和像常人的心一样，你说我句好话我就高兴啊？你天天围着我说好话，我就得提拔你当干部。人呐、啊，把佛人化了，人情化了。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我没有叫大家呀、怎么样去对待我。但是呢，有些地区啊，你比如说，有些地区呢，这个学员呢，他有这个宗教习惯，啊，他就非得觉得这样做。我也跟他们讲过，不要。我们大法呢不讲形式，不要给修炼啊制造什么麻烦。那、这个问题我已经多次谈过了。怎么样去做呢？都是自己啊凭着自己心去做。可是呢，有这个关于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法会，说这个形式我们不搞是不行的。大家在一起修炼，都觉得进入这个场非常祥和啊，每个人的心都不会想不好的事情，发出来的都是慈悲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能量。我们所谈到的都是修炼中的问题，怎么样做得更好，这个环境啊是不可缺少的。通过这个谈体会啊，大家互相找一下差距啊，使别人啊也能够精进呢、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呢，又是自发的组织起来的。我出点钱呢，我去租剧场；我出点钱呢，我印点资料；他出点钱呢，他就安排点别的事情。大家就这样做了。作为辅导站是一分钱不存，做事的人自己做，做好了做现成了，把这件事情就交给什么集体去做，完了啊，往往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有个报纸上写我说李洪志啊不要钱，可是呢他的这个弟子呢在这个在纽约开法会啊，一次呢就拿出35000美元。是我们这件事情大家也得注意了，以后我们不能够住找太贵的剧场啊、场地，这件事情我们今后一定要注意的问题。这个35000块钱在美国好像啊不怎么算多，可是要拿到中国去那就是几十万。但是呢这个钱可一分钱我都没看见，这个钱的影我都没见到。人家只是这个学员拿出35000块钱把这个场地租完了做完了，就这么一件事情。好，你告诉我场地我租完了，35000哪天用就完了，确实花了30000多块钱。那是学员的一片心，对大法至诚的一片心，可去。可我连一分钱都没看到过。也有的人呢，我顺便讲一讲啊，因为我们有记者在场，也有的人说李洪志啊，是不是百万富翁？你可以把我当做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是吧？千万亿富翁。都行，因为我拥有的是人类所有的钱财都换不来的。其实我想啊，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有没有钱呢又算得了什么呢？就是我有钱我自己呢不当回事。比如说啊，我有1亿的学员，你们在学法，大家我并没有什么组织，我说把你们组织在一起，可是大家都感激我。我现在说一句，说大家给我1块钱，每个人都会给我1块钱。 大家想一想，一人给我一块钱，我就是亿万富翁。而且大家随时都会给我，你就把我当成亿万富翁好了。有的人还了解我说卖我这个书啊赚了多少钱。我告诉大家，我在中国正式出版社出版那个书，只给了我所有加在一起每次几千块钱，加在一起给了我20000多块钱人民币，和几千美金吧，啊，就这么多。因为呢，他出版社是官办的，他不会像这个像其他的那个出版社那样给你，这是那个就是那个情况。而在其他地区呢出书呢，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我尽量使这个书啊推向社会啊，一旦签了合同之后呢，他会给这作者啊5-7%，最多有给8%的，是吧？这样的那个这个稿费。可是现在我拿到的很少。基本上呢是我就是指着稿费啊生活。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钱对我来讲，其实你们不用去这个去执着这个问题，你调查都没有用。我费那个劲我去赚那个钱，我只要说一句话，每个人给我10块钱，我就是10万富翁，10万亿富翁。这来得多痛快呀，还谁都高高兴兴的给我，我还堂堂正正的，我何必费那个事呢？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人呐，他动机不纯，那个事情啊，他想得很狭隘，很愚蠢。在盘腿很痛时，数300下，以达到坚持最后5分钟的目的。这样会使法轮变形吗？这不会啊，这也不会。我一个白人同事读了转法轮的有关章节后问我，您讲我们的业力移走后他们去哪儿了？我答不出来，是我给你们消了。记得啊，我记得我讲，我有一次啊在法会上给大家讲，我说呢有一个人呐，他在一生中啊有那么一天，他注定要得脑血栓这个病，那是他的业力轮报，是吧？他必然要得的。可是他学了大法之后呢，这个不是你学了大法了就什么业都不还了，这不行。我就把他那个东西就给他消消去了很多很多，一直到他很轻松的就能承受了。但是这个状态要出现，他突然有一天倒在地上，表现的就是脑血栓的症状。可是他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虽然这样，因为业毕竟消了就没有那么重了，他如果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他挣扎着起来，他马上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就是这么一个关。可是他没有他就过不去，虽然小了他也过不去。可是呢毕竟小，他3天就能下地，1个星期就能走路，然后这个1个月以后呢，他像没有事儿一样。大家知道得脑血栓在医院治也不会这么快呀。反过来他讲我学了法轮功啊，为什么还得脑血栓了？所以我当时我就想啊，我说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刚传法，渡人确实很难， 他不知道我为他承担这个难的时候，我当时啊被灌了一碗毒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好啊，大家这个注意听啊，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情通过观念起作用。现代的便宜人的便宜观念在泛用情，不是便宜的观念在泛用情，是人呐什么都不相信了，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约束了。大家知道过去有宗教是吧，最起码人还知道做了坏事将来要遭到惩罚。可是现在的人呢，特别是年轻人，一听都可笑。他觉得什么惩罚，哪有神呢？他不相信，他不相信神的存在。大家想一想，他不知道他做坏事会有神看见，他不知道他做了坏事将来会有报应。那么没有这些约束了，他不就什么都敢干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不什么都敢做吗？为什么古人过去的人说道德高尚呢？人其实是很低能的，不是说他真正的道德有多高尚，是因为他相信，他知道自己干了坏事会有报应，做好事会有好报，人应该善良的活着。所以现在没有了这个约束，是吧？人们把去教堂当作一种文明的举动，啊，把去寺庙作为一种求财求儿发财消灾解难的行为，是吧？他不是真正的去信，啊，真正的相信。大家想一想，那么今天这样的社会在道德约束上完全失控了，那么这个社会你想想，他不就什么都敢干吗？他就绝对的强调着以我为个性，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你觉得很好，可是神觉得不好。你别忘了你是神造的，神要觉得你不好的时候，他就不要你了，他会毁掉了。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过去宇宙众生不知道宇宙的法，不同层次的生命只能认识法在那一层次中体现的一点儿，而未来宇宙众生包括修炼圆满的弟子能够知道宇宙在自己所在层次上的一切法理，从而完全同化于宇宙特性，成为宇宙大法一份子，而达到生命永恒存在。你们所知道的，你们所理解的，我告诉你们，就像你们看书自己在法上理解是一样的。你们知道的只是宇宙大法你们自己证悟到的那一部分，而真正那个法是不能够叫你们知道的。不只是人类，宇宙中一切生命都不允许他知道有这部法的存在。我只是通过这样的常人的语言、常人的思维形式，概括性的告诉了你们这么一个道理，而真正它存在，你们是 不能知道。也许你们在思想意识中存有这样的意识，将来你们知道宇宙中有一部法，但是具体是什么你们是无法知道的。因为不同层次中不同境界的生命有不同境界的状态，它也有不同层次的心，它在那层次上是神，比它高出很多很多神，很多层次的神回过头来看看它也是常人。那个标准是越往上去是越高，所以他认为叫你知道那还不安全呢，你会不会动那个法器？就说这意思啊。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只要严肃对待学法，用纯净心态通读算法轮，遇到矛盾向内找，发现深藏的执着心，找到真正的自己，并做到有心修炼，无心者空，抱着无为的心态，不在意具体修炼状态，不追求层次得失，堂堂正正修炼，就可以达到勇猛精进了吗？这已经是精进的表现了。这已经是精进的表现了。如果能达到这一点，是吧？我们要想圆满，可能还有过关啊这样的事。能做到，我知道啊。我们这个学员呢，对法的理解已经这个非常的深了。我刚才我还在后边讲，我说我听你们发言呢，我在那个电视上在看，我说学员们都成熟了，是这样啊，国内的学员非常成熟了，因为他是早几年就成熟了，今天的我们这个国外的大批学员呢也都越来越成熟了，说你们能在法中谈法这非常好。圆满是否能看到将来在更高层次中圆满但仍在修炼中它的真相，圆满将在更高层次中圆满但仍在修炼中的它的真相，什么意思呢？是你修炼到圆满了之后回过头来看看你以前修炼的情况，那一目了然，什么都知道。哦，你的意思是能不能看到更高境界中那个有的学员圆满的情况，是不是？是这个意思是吧？看不到，因为你所能够得到的就是你修炼所证悟到的，你看不到的就是你修炼所证悟不到的。那绝对代表着你修炼的成熟。几点了现在？啊？3点钟，我们休息10分钟啊，休息10分钟。说了啊，老师在大法中一再提到我们不是宗教，也讲到宗教在末法败坏的诸种现象和因素，又在一篇经文中谈到以后人类会认为我们是宗教，弟子们应该怎样注意在弘法等方面尽量不给人这种印象，那个各地区的情况啊都不一样，在弘法中啊我们确实要注意这一点啊，不要这个你想叫别人得法嘛，使那个没有有缘而没得法的人能够得法，同时呢也在社会上啊注意啊，特别注意这方面，不要认为给人家一种感觉啊，好像是一种宗教，是吧？但是我也发现，这个近代的这个白人地区啊，有许多人，好像有一些人在练什么干什么，他就说你是宗教，我也不知道他现在他们这个宗教概念到底是怎么个认识，啊。 全澳大利亚大法弟子向师父问好，谢谢大家。圆满的是否能看到将在更高层次中圆满，但仍啊，这个讲讲过了啊。修炼圆满的层次，实际上与他过的生死观有直接关系。许多人看不到自己的生死观所在，这是个要他悟还是让他看？这个问题啊，我前一段在这个澳洲这个法会上啊，我讲过。其实我们修炼一个人能不能圆满呢？不是等这个修炼的人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才看你能不能圆满，啊，是在一个人修炼的过程当中，看这人差不多，啊，就开始对他进行能不能圆满的那一关的考验，所以说是至关重要。只要是修炼的人，每个人都会碰得到，而这一关对一个人来说简直就是生死的考验。当然每个人呢，他不一定会碰到说我要杀你了，要什么样你了，他绝对不会这样的。就像我举个例子上，我上回我们讲那个，我们有的人呢，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前程啊，什么工作呀事业呀，在关键的时刻都能放得下，那么这个人是不是过了这一关？人活着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人能够在常人中，是吧？有他的前途，是吧？有一个自己这个满意的事业，是吧？以至于，是吧？自己那个这理想，是吧？想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这些都摆在他面前，将要成真的威胁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能不能走出来？那不就是啊，走过了生死这一关吗？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他连这个都放得下的时候，他不就是能够放下生死吗？如果是，其实一个人真正的在死亡的时候，他并不痛苦。很多那个人呢，从楼上跳下来的时候啊，想自杀，他不是摔死的。在那个冲力的作用下，他的元神就离体了，就分体了。人呢，说用枪打死，那个枪打死的那个速度和他的痛苦根本不成正比，所以他没感觉到痛苦，那个人就已经死掉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死亡它并不一定是痛苦的。